欢迎收听 Bridge 旗下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几档有意思的节目。
三点下班播客请来了嘉宾奔波尔，聊了一个挺扎心的话题：你还相信 AI 吗？整个七月漫长的27天，市场表现还不如六月的2天来得快活。AI 产业链仿佛一夜之间变了天。
另外两期节目也很有意思。布达拉宫古建筑保护专家尼玛茨人在《隐秘之门》里，从古建修复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还有合作愉快第5期，三位主播聊当代恋爱关系里的模糊地带，像 Situationship、 Break Rapting 这些新概念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接着来看这期节目，你还相信 AI 吗？来自播客三点下班，2026年7月27号上线，时长超过80分钟。主播李永浩请来了嘉宾奔波尔尔，两人坐下来聊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站在当下的时间点， AI 这个方向信仰还在不在？
这个问题问得真挺应景的。浩哥自己在 show notes 里写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他说，整个七月漫长的27个交易日，市场表现还不如六月的2天来得快活。整个 AI 产业链仿佛一夜之间从盛夏直接转入极寒，
所以他的信心额度已经告急，才赶紧找场外援助，希望能用这期节目完成一次信仰充值。浩哥和奔波尔没有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是切了两个很具体的投资方向：国产模型和开源模型。
对，这就是他们把 AI 行业新阶段拆出来的两条主线。两个人从大模型的下游需求聊起，一路聊到落地的 ROI 市场空间，还专门讨论了存储板块近期的行情和潜在的影响因素。
而且他们的视角拉得很长，节目里把 AI 跟工业革命做了类比，去探讨这一轮技术发展的节奏到底是爆发式的一蹴而就，还是像当年蒸汽机那样需要经历漫长的渗透和迭代。
嘉宾奔波尔扎这边贡献也很大，他分享了自己做研究员时候的选股思路，还现场演示了一套方法，怎么借助国产 AI 工具从零搭建一个人就能跑起来的投资体系。
这套体系覆盖了投资研究的全工作流，不是只帮你搜一搜资料那种轻应用，而是从信息筛选到标的分析再到底层逻辑的验证，几乎每个环节都可以用 AI 来提效。
我觉得这部分特别实用，因为它不是空讲概念，是真正把一个可落地的框架摊开来给你看。对于很多自己做投研的朋友来说，这相当于拿到了一份操作手册。
节目后半段，两人开始收拢话题，聊到 AI 时代做 A 股投资有哪些坑要避，以及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长期思路。他们分析了不同 AI 细分赛道的投资机会，也讨论了当前市场交易的一些特点。
有一句话必须替浩哥说在前面，他在节目里反复声明，所有的观点都是个人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收益承诺，提到的板块、标的、机构都只是举例说明。
这个声明很重要，他的意思是投资者需要自己独立判断，承担全部风险。节目做的是提供一套思考框架和产业观察，而不是给你一个代码让你去买。
那回到标题那个问题，你还相信 AI 吗？听完这期节目，我感觉浩哥和奔波尔给出的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者否，而是说信仰的建立在看得见的落地和算得清的回报上。
对，国产模型和开源模型这两条线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的信仰检验场，一个看自主可控能不能跑通商业闭环，另一个看生态开放性能不能持续压低成本扩大应用面。
存储板块的讨论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是 AI 基础设施里相对容易被忽视的一环。近期行情的波动背后既有供需周期的因素，也跟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对存储需求的拉动预期有关。
还有一点我印象很深，他们把 AI 类比工业革命的时候，没有去画那种夸张的起飞曲线，而是提醒大家真正的技术渗透是需要时间的，中间会有泡沫，会有幻灭，也会有真正的价值沉淀。
奔波尔分享的选股思路也体现了这个思路，不是追热点，不是赌方向，而是回到最朴素的研究方法，只不过用国产 AI 工具把效率拉了不止一个台阶。
总结一下这期节目，三点下班在七月底这个信心低迷的节点没有灌鸡汤，而是拿产业逻辑和投资方法论来回应焦虑。如果你正好也在思考 AI 方向该怎么看怎么做， 这80分钟值得花。尼玛次人第一次走进布达拉宫的时候，里面是昏暗幽深的。他说，那时候人得手牵手摸着墙才能往前走。
这种体验现在听起来很难想象。我们如今看到的布达拉宫，灯光、导览、游客动线都非常成熟了。但在当年，那种幽暗反而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对，而且他小时候，红山就是他的游乐场，他在那边打鸟、抓壁虎，还在山上的水池里游泳兼泡澡。
这画面感太强了。一个在红山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后来成了布达拉宫古建筑保护专家，参与两次大型维修工程。
他在播客《隐秘之门》里分享了很多从古建修复视角出发的观察，比如很多人听到雪城会以为是跟雪有关，其实不是。
对，雪在藏语里是下面的意思，雪城指的是布达拉宫前方那片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活区域。
尼玛次人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布达拉宫并不存在一个总建筑设计师，它不像现代建筑那样有一个总工或主创建筑师，
它是历经数百年不断生长出来的，远看像一首高低起伏的凝固交响乐，每一段都是不同时期叠加的结果。
说到它的基础，尼玛次人描述了金刚基这种工艺，用巨石互相咬合，然后在缝隙里灌注生铁，异常坚固。
他亲手验证过，他曾经钻进地垄去检测地基，那里面非常幽深，灰尘像面粉一样腾起来。
而且从地垄里，他们清出了400多卡车的东西，听起来像垃圾，实际上也确实有牛粪灰，但同时也在里面发现了绿松石。
这就有意思了。曾经的垃圾里藏着宝石，说明壁龙在历史上可能承担过储物、填埋等多种功能，不纯粹是结构空间。
再看外墙的设计，布达拉宫外墙下宽上窄，采用层层收分的手法，这样能稳固重心。
而且墙体里面藏着一个古代版的新风系统，利用巧妙的通风设计，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
金顶上的三叉戟也值得一说，它既是庄严的法器，同时也起到了避雷针的实际作用。
这个结合很妙，宗教象征和物理功能合二为一。尼玛次人还强调，布达拉宫的建筑具有一种柔软的特性。
所谓柔软，就是它既可以采用落架大修的方式整体重建，也能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进行局部构建替换，不用把整栋建筑推倒。
他讲过传统的打阿嘎工艺，就是一群人边唱边跳，用脚夯实地面的过程。他说夯出来的地面像一幅大写意，有天然的纹理和韵律感。
他遇到最难的一次维修是对灵塔殿骨梁的更换，他形容那个过程就像换骨手术。
这个比喻很重，骨梁是建筑的核心承重构件，换它相当于在不伤及整体结构的前提下把骨头抽出来换新的。
尼玛次人把布达拉宫比作一位老人，需要慢慢调养全身筋骨，不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的调理过程。
他给参观者的建议也很有意思，多抬头看。他说很多精彩之处都藏在顶梁处，普通游客走着走着就忽略了上方的细节。
从在红山上抓壁虎的小孩，到钻地垄、清垃圾、换骨梁的古建专家，尼玛次人对布达拉宫的理解是真正从里到外的。
而且他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布达拉宫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碑，它一直在被维护、被解读、被重新认识，一座活的建筑。
在合作愉快最新一期里，三位主播孙嘉玲儿、陈瑜和依然继续聊恋爱到底怎么谈这个话题，下集整期接近一个小时，聊的都是当代恋爱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带。
他们一上来就抛出一个现象，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很难确定关系。陈瑜提到一个词叫 situationship， 就是那种你们什么都做了，但谁都不敢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的状态。
孙嘉玲儿补充说， situationship 往前走一步叫 exclusive， 意思是互相承诺只跟对方约会，听起来像男女朋友，但又不是，因为没有正式的名分。
对，他还说 exclusive 其实是 situationship 和真正谈恋爱之间的一个缓冲带，很多人卡在这里，往前一步害怕，退后一步又不甘心。
依然则讲了一个更让人头疼的现象，叫 apergamy， 面包蟹式暧昧，就是一个人时不时给你点赞、发消息、约你出来，但永远不推进关系， 你感觉有希望，实际上对方只是在撒面包屑。
陈瑜在这个话题上还挺犀利的，他说这种行为的本质是有人享受被喜欢的感觉，但不想承担喜欢别人的责任。
还有一个词叫迪鲁鲁，是 delusional 的缩写，指那种自我欺骗式的恋爱脑。孙嘉玲儿说，迪鲁鲁的人会把对方随手发的一个表情包解读成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在脑子里演完一部80集电视剧。
陈瑜对迪鲁鲁的态度倒是挺温和的，他说偶尔迪鲁鲁一下没什么，但要记得从幻想里走出来看一眼现实。依然也跟着补了一句，说关键在于能不能区分自己脑补的和对方真实表达的。
聊完这些概念之后，三位主播把话题引向了一个更深的东西，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于浪漫的感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嘉玲儿在节目里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她说以前觉得爱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现在觉得爱更像有人一直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依然顺着这个话头说，年轻的时候容易被为你对抗全世界这种叙事打动，现在反而会觉得一个人能不能在日常琐碎里保持耐心和善意才是更真实的信号。
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识，心动和留下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心动可能是某一刻的化学反应，但留下来需要的是持续的选择。
陈怡说的挺直接的，他说心动是身体告诉你的，但要不要在一起是你的判断力告诉你的。依然则说，很多人把心动当成行动的充分条件，但其实它只是必要条件之一。
顺着这个话题，他们开始讨论浪漫会过期吗？孙嘉玲儿觉得浪漫本身不会过期，但我们对浪漫的定义会更新。
他举了一个例子，以前觉得对方要记得每一个纪念日准备惊喜才叫浪漫，现在反而觉得对方在你加班到深夜时默默热好一碗汤，那种踏实感比什么都珍贵。
依然也分享了自己的变化，他说20出头的时候列过一个理想伴侣清单，上面有身高、学历、收入、兴趣爱好10几条，现在回头一看，那些标准大部分都没那么重要。
陈宇直指吐槽说，那些清单本质上是在找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人，而不是在找适合自己的人。孙嘉玲儿也跟着笑，说清单上的每一条最后都可能被一个完全不符合的人推翻。
他们还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以前很在意对方怎么表白，仪式感够不够，现在反而觉得一段关系真正的开始往往不是某个戏剧性的时刻，而是在日常相处里慢慢确认的。
节目最后，三位主播把问题抛给了听众，现在的你会在什么时候决定开始一段关系？依然说他想听听大家的答案，因为每个人对这个节点的定义都不一样。
孙嘉玲儿在结尾留了一句挺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也许当你不再急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自己就出现了。这期合作愉快是第5期，上个月7月26号发布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完整听听。
本波尔，今天聊到最后，我必须替听众问一个有点残酷的问题，你还相信 AI 吗？
说实话，经历了7月这波行情，我反而比之前更相信 AI 了。
这怎么讲？整个 AI 产业链不是一夜之间，
产业链的起伏是短期的，但你想想 AI 技术本身并没有停下来，我们聊的那些模型能力应用落地都是在往前走，市场跌不等于技术退。
所以你的意思是信心建立在技术本身而不是股价上？
对，而且反过来想，整整27天的漫长阴跌还不如6月那2天来得快活，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 AI 的长期方向，它只是在高位喘了口气。
有点意思。那如果听众听完咱们这期节目只带走一句话，你希望是什么？
Sharp pause Fuffle AI 不会因为你的账户缩水就停止进化。
好，这句话我记住了。感谢奔波RR今天来3点下班做客，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